那么今天呢，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作为活祭啊，作为活祭，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刚刚我们圣经已经读了，那么我要从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跟大家分享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基督徒呢，如果要活得跟随主更好，生命能够更有平安，更蒙神使用，能够更喜乐，他必须要成为活祭。这是这本书在罗马书十二章在告诉我们的。如果大家很清楚罗马书，大家都应该知道前面十一章啊，我们读的经文是十二章，对不对？前面十一章主要的是在讲上帝是有何等大的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前面十一章是整讲着神怎么样来准备拯救这个世界，他借着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人的称义，我们人的认可，白白的从耶稣基督可以得着。你不需要去证明自己，你不需要去好像我要很多好行为，虽然我没有好行为，但如果你要靠那些，你永远这一辈子你不会平安喜乐，因为你不可能认可自己，因为你常常会知道说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满足自己良知一切认为该做的，你常常会被自己定罪。所以罗马书前面十一章讲上帝那白白的恩典，你的称义就是你的认可，就是简单的借着信耶稣基督白白给你，你就接受你的得到永生，不必再惧怕死亡，你有永远的盼望，在将来你知道永远和上帝同在，你并且在将来继续的有新天新地在那里，能够侍奉神，能够享受你的亲情，所有创造宇宙的美丽，这耶稣基督来更新的，他也白白赐给你和我了，已经有了。还有呢，你在上帝面前永远是像一个儿子的地位，他不撇弃你，他永远的爱你，也白白给你了。还有呢，当你发觉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上帝也白白的把圣灵在你里头常常在提醒你鼓励你，这也只有我们基督徒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白白的圣灵上帝的话我们可以开始领悟，在我们心中更新我们。所以一切都是神的白白的好处，真的是白白的，完全的不需要你去赚取，完全的白白的，因为这样的恩典。保罗十二章开始在劝我们基督徒，这是圣经的真理。如果你开始要能够活出上帝所计划的，你在这个人生里头一种丰盛的生命，一种常常有平安喜乐有用，并且走在神的计划，少受罪的劳苦，并且能够有用，在今生你觉得我在这个世上真的是神所爱我，刚刚是地位，现在你真正要活出来。保罗劝我们，这里就是十二章一到八节一个很重要的，必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你看，不是因为命令，不是因为上帝很可怕，不是因为上帝这么好，上帝这么的伟大，对我们真的是好的，他的计划我们可能不懂，但其实是最好的。你必须，他劝我们，我劝你们，保罗用劝这个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劝这个字其实跟圣灵保惠是同一个字。保罗说，就像圣灵上帝的灵，我们当初信主那感动，他在我们内心里让我们明白了，感动了，也知道自己的罪，也知道上帝是这么好。保罗说，像这样的亲近上帝，在你心中这样子在鼓励你，不要忘记这是神的计划，要常常的将身体当作活祭。等一下我要解释，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欢的，也是很合理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这个字说是很聪明的，是很逻辑的，是很会思考的，是对的，是对你有益的。哇，我们如果要现在要了解这个，然后他说不止这样，我们 线上活计包括我们这个人会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慢慢可以察觉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旨意，然后我明白跟随，我的生命就少去很多的麻烦，我生命就有用，就能够常常得胜，对罪得胜，对人关系好，然后能够祝福别人，自己也蒙福。保罗在讲这个美好的旨意。然后下面第三节到第八节，他劝我们不止这样，他说一个献上活祭的人呢，他会常常呢，他会参与教会的侍奉了，他知道他不再是自己，他是属于神的国度的一员，教会的一员。他说每一个人都会看自己很合宜，等一下我要解释。然后他会开始用自己的才能，有的讲道，有的治理，有的关怀人，有的服侍，有的教导，有的劝施舍，各种不同才能都会开始使用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才能恩赐，他会很合宜的使用，为了要让教会或神的家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世界的见证，而人都会爱来教会得恩典，而我们自己在那个好的教会也会蒙恩。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比方我在讲线上活祭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要讲说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救恩不是让我们成为独行侠，不是我个人就好。前面一节到二节说你自己要线上当作活祭，三到八节讲到活祭的体现，说在这个生命跟随主的道路能够喜乐，能够常常平安，能够得胜有用，人生觉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用，他也归入一个神的家。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灵命长进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一方面是你跟神家的关系。没有所谓的 independent 独立的基督徒啊，我信主了，我得救了，我上天堂了那可能真的上天堂，他也等没有上一样，因为他在这世界上没有用，生命不能得，不能祝福别人，也不能经历神的祝福。你说，一定是上帝造就我们，成就我们，为了成就救赎，他把我们摆在他的家里，个人跟神的关系，个人跟教会，因为教会是上帝借着那个来让我们灵命长进的，是不是？我常常觉得你在家里一个人听录音带，像我今天录音的，你讲到跟在教会听就不一样啊！一定要跟大家一起，你自己在家读经，跟在一起查考圣经，彼此有分享，造就就不一样。你一起一个人在那边侍奉神，跟大家一起侍奉神，大家借着相处彼此的鼓励、相爱、提醒，那就成圣就不一样，那你的生命长进就不一样。上帝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使用我们，也借着教会让我们真正的活出救恩的喜乐，能够得到造就成长。所以这里是一个大前提。那所下面我就要讲什么叫做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观念的重要有几个很重要。第一个，献上当作活祭可以说是基督徒不断要学习，并且是很难。我发觉80%基督徒没有这个观念，也不懂，没有去操练，很难。但是又是基督徒生活的精髓，大家记得，是基督徒生活的精髓。如果你抓住这一点，你也操练，你慢慢你的基督徒生活很有用，会很喜乐，你更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你更有力量，你更能够对付人际关系的困难，更劳苦愁烦都可以对过。所以基督生活精髓，圣经整本书要教导我们长进，但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把自己当作祭物礼物啊，就是当作供物献给神。哇，这什么意思啊？你看12章1节，保罗说将身体当作礼物活物活祭，将供物啊，每一个宗教都有这个礼物，每一个宗教来到神面前为了要认罪，哦，我献上礼物，神赦免我。每一个宗教，上帝啊，你祝福我，所以我送献上礼物。所有的信仰都是这样，啊，不信神也在献上祭物，你知道吗？不信的人，他们只是把别的东西当神，有些人当职业当神。上帝啊，我花20个钟头来工作，我献上20个钟头的时间，每一天为了要我的神，我的地位可以很成功。有些人教养儿女，儿女是很重要的，但把儿女高到一个地步，比神还要 宝贵的时候呢，他的享受完全是以儿女为中心，忘记上帝的爱。他花全身的生命献上祭物供物，哇，让我的儿女最成功，最后最好念 MIT 或者 Stanford 或者那个，然后自己倾倒一切的，他在献上祭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生其实在献上祭物，我们为着我们的理想，为我们所谓的最有价值的最爱，那就是我们的神，在那里供上我们的努力、时间、金钱，哀哭。哇，儿女如果成绩不好，哀哭的痛苦，不成功自己快自杀的，我们在献上祭物。你谁？我们每一个人献上祭物，但保罗说，上帝是这么美好，爱我们，他是最有智慧的。如果你把自己最大的礼物供物，把自己整个人当礼物给神，这时候你是最聪明的。所以，首先我要讲祭物。作为活祭，就是说我这个人全部是属于神的，神啊，你是我的主，我们信主之后都耶稣是我的主，对不对？神，你绝对有我的主权，我整个人都属于你，我整个人都属于你，不容易啊。我们人信主的喜欢自己做主，对不对？我们喜欢自由，我喜欢认为这样最好，我就是这样。在教会一起，在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我认为这样对，那个人认为这样对，我不听你的，我跟你吵架。你去，我们喜欢自己当主。献上祭物说不，不再用我的看法，我整个全人要像每一个宗教信仰一样，为了神喜悦，为了神，然后我是个礼物，神属于你的，我的时间属于你的，我的金钱属于你的，我的这个人的力量属于你的，我人生属于你的。而且这个祭物他说是怎么样，是圣洁的，我们不能随随被当作一个罪人给神。一保罗说我们要整个人常常的在那里保持自己的洁净，免于罪恶，更合乎上帝心意的这样给他，不是说我给你然后还在活在罪人当中，或活在不合神意，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就是说是神所认为对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上帝的福音的真理圣经要了解，然后我尽量和，我不是说我每个人给百分之百，我尽量我愿意按照上帝所教导的去活，我把这个礼物，我这个人这个礼物给你。他说这是最理，等一下我解释，他说是这样的敬拜，这样的侍奉是最理所当然。所以什么叫活祭，就不是死的，因为古代所有的信仰是要讨神喜悦，那个供物是怎么样，杀了，对不对？牛羊杀了，动物杀了，然后神，这是我的礼物，你爱我吧，上帝啊，我是罪人，你饶恕我吧，你祝福我吧，我这个给你。但是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不必这样做，但我们这个人像活的一样，要活在一种远离罪恶、远离这个世界的污染、合乎神心意的这种新活的生态，然后把这个当礼物给神。他是我的主，他拥有我，所以我尽可能要合乎他的旨意，我尽可能要远离世界的污染，更加圣洁，这样属于神。要这种心态就是祭物礼物。第二个有一个不一样，当我讲这个说我们把自己当作主，当我主权就交给他，我把我整个像礼物供物给神。但是跟别人，我刚刚讲每一个宗教都有啊，每一个宗教都有这个献祭，对不对？每一个人不信神的人他也在献祭，只是他献的祭是献给儿女，献给，不是不对啊，我不是讲献给他的职业，献给他的地位荣耀，他把那个当作最高，当神，他的成全人的主权就交给他，在那边努力啊，那是最愚笨的，怎么要讲？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献上活祭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了解，不像外邦人好像说我献上祭物啊，上帝你饶恕我啊，他像可可哀求而是我认罪，上帝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你看我是惧怕上帝啊，你很可怕，我如果不给你了，你待会把我打死啊，要不然就是上帝啊，我给你这个然后你就给我更多，其实你要那个更多是你的神，神不是你的神，不不不，基督徒现在活祭的动机是因为上帝的爱是恩典，因为上帝这么的爱我，因为上帝甚至于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很感恩，我常常那个爱中，我出于感恩，出于聪明，然后我说这个是最好，神啊，我从此我知道以前是罪人，活在自己的心意里头，活在自己当主人，所以我常常犯错，常常像奴隶一样，现在我知道其实给你当用， 给你当你的器皿，我这整个属于你，感谢你，因为你这么爱我。所以我们的动机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动机不像外邦人，不知道罪被赦免，不知道上帝其实是很慈爱，出于恐怖惧怕，好像上帝亏自己，好像不做这个上帝就会定死了，一种不是出于感不，我们的动机现在的活计是真的是上帝很爱我们。所以保罗说，因着神的慈悲，看到没有，因着神的那种 mercy， 那种无条件的慈爱恩典倾倒于我，我罪都白白赦免，我被接入像他的王子，他白白的接纳我，肯定我，我很感谢。所以我知道我现在要给你整个主权都交给你，只有这样我们基督徒生活才越来越能够得胜，能够丰盛。第三个，但是要警告大家，献上当作礼物给神呢，是很痛苦的，常常有杀。你看外邦人还没有信神呢，当时你在小时候看父母供祭物，要不要杀？对不对？杀生嘛，把这个鸡鸭杀了，牛羊杀，都有痛苦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是有痛苦，是有牺牲，有流眼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不信神，我们本来活在自我里头，常常以自己的心意，现在说哎呦，上帝的旨意将我要否定我的旨意，很痛苦的，很痛苦。有时候上我恨这个人，恨死他，恨死他，上帝说我要饶恕他，饶恕不来，我要自己这么忍耐，哎呀，太痛苦了。现在你要慢慢把自己当耶稣当主，是有很多痛苦必须要接受操练的。当我的人生本来是要计划这样，我准备这样，我认为这样是对我最好，忽然有一天你读经，别人给你肯定，跟你说其实这样最好，哎呀，那太难了，改变自己的心。因为我们人本来是很喜欢独立自由没有权威的，我们现在说上帝是我的神，他是我有我主，我是他的奴隶，哎呀，这是很难的，谁要谁当的奴隶啊。所以献上活祭是有痛苦，总是有痛苦，死亡牺牲的，但是不要怕，这是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要不断操练，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走在上帝的旨意跟道路里头的，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成长。主耶稣当初跟门徒说，若有人跟随我，要舍什么己，背起什么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不是说你要自找麻烦，自己去死，自己自杀，自己也不要赚钱，自己好像一个苦行僧，然后来跟，不，耶稣是说当你跟随我的时候，为了你要跟我走在一条道路上，因为我是最聪明的神，你要体会我的最美好的旨意，你要真的能够胜过罪，你要能够看到我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上，你要能够有用，自然在这个道路有些时候上帝比你聪明，你的道路上帝可能跟你想法不一样，所以你会有痛苦。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跟人际关系，你认为这样是对的，你认为报复或者是怀恨或者是不忍耐，上帝说不，上帝是这么忍耐慈爱，你现在跟，既然跟着，你要学习，这个时候是跟本性不一样的，你必有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像倒吃甘蔗一样，你越学你越真正的老我就死去，你就会越来越有能力，你的人际关系会改变，你会有用，你会很喜乐平安，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苦难，胜过人生的没有意义没有用，在那边孤独，甚至好像空虚，你会真的是丰盛的生命。所以虽有痛苦，那是因为我们本来人是罪人，在这个长进过程你必须知道有这个。我自己40岁的时候，我献给上帝做要服侍他，我那时候也不是连这个经文我都还没有完全明白啊。我那时候我说哎呦，我献给神了，我要去做神的工，我把神的工当神，比上帝本身更大。所以呢，我有几次我去这个人家请我去传道，我说这个地方不好，我不想去。后来来那个教会请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好，我不想去。再就这个教会不好，我不想去。后来说到底要去哪里啊？后来我就跟牧师教牧师好，我的 mentor 是牧师啊。他说你不是已经奉献了吗？牧师你已经奉献了，你怎么挑三挑四的？ 你应该把主权交给神，上帝哪边给你机会你就做，要不然你还不够资格当传道。我才明白，哎呀，我这个糟糕的人，原来我还以为我奉献自己去传道是对了，我自己知道上帝感动我去做这件事，要我真的很爱人，也要去把真理给关心别人，别人能够得救认识主。但我在东挑西试了干什么嘛？我真的很笨啊，我那时候不懂啊。教牧师也不好好解释教我，教那牧师你们都知道，早期我们教会创立他也不教我，他只是说你不是已经奉献了吗？哦，后来我才原来奉献就是有痛苦死亡的，你不已经死去了吗？你自己主权都没有，你给神了吗？你干嘛还在那边挑啊挑啊？后来我明白了，我就信上去，我就走了。一开始我以为我去黑沃教会，第一个教会很不好，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到知识分子中，我说这里的人，哎呀，像这个知识分子比较少，我挑挑挑，后来发觉这边也不对，这边有点没有去，最后上帝突然一句话感动我，真的，我还不是自己乱想的。上帝诗篇有一篇忘了，他说当耶和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献上自己，成为圣洁的装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属于他。我说我现在就应该属于他。所以我说好吧，我人生就给你带领吧。我没有想到我在黑沃教一开始不行，我一开始还跟师母说，我们先去做一任教，五年之后呢，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地方走。哦，我还自己在那边计划安排，结果没有想到去，我经过这个场，我才知道上帝开始给我训练我的生命，我可以更加的跟人际关系更好，更能够忍耐，更能对付罪恶，更能够用慈爱，什么都学到了。哇，教会很丰盛，我去的时候财务赤字，我离开的时候100多万的积蓄，人数坐满整个的。然后后来呢，哎，这个很奇怪，那个教会一开始我到第七年的时候呢，那个教会有一个执事会主席说，牧师啊，我们把隔壁那个地买下来，我们将来建堂。我说这最好嘛，坐满了，我当牧师我巴不得你们这么爱神啊。他自己感动，结果他们一奉献把地买下来。哎，后来再做几年，这五六年教会就是稳定坐满，可是就是怎么后来的执事不敢买了，好像没有信心啊，不敢买也不动。我有时候稍微暗示一下，哎，你们不是当时要见他，不敢动，不敢讲。我这个当牧师也不勉强他，我等候等候。其实我等得很不想，很不想做了，我觉得没意思了。在这边，就是老是这些人，我该讲的道已经15年、14年也都讲完了，他们也很和谐，不需要我了嘛。可是我也不敢乱走。好，我照理我可以自己递文凭出去，上帝啊，给我道歉，这个也没有错哈，我也可以这样，但我不做，因为我要说不是出于我本意，我要说。我完全的上帝做我的主，你带领。哎，果然后来的上帝带领我到现在这个山谷华人圣灵教会，又是可以重新造就一批新的门徒，让教会现在又越来越兴盛，弟兄姐妹又彼此相爱，甚至于他们更有信心准备建堂，都不是出于我，都是自己上帝在他们做工。我看到上帝的大能，我得到什么功课？我生命更有信心，我更知道神是活的神，我更加被神操练，学会了忍耐、谦卑、慈爱各方面。上帝，我的家庭关系改变，我的人际关系改变。你说，上帝有时候跟我们想法不，我们必须要把主权交给神，这就是现在作为活祭，是有痛苦，但是是最好。等一下来讲，1930年有一个女孩子。那时候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很爱主，在教会，父母是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他说我长大了以后我要当宣教士，大学毕业我要当宣教士。所以呢，他就在大学毕业就去神学院，但他心中还是一个主意。他说，上帝啊，我大学快毕业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知心的男朋友，属灵的男朋友将来可以做我的伴侣。所以他就只有一个期望，跟神祷告，上帝 啊我就是求你，你只要给我一个，到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给我有一个好的男朋友，同样的属灵爱神，愿为死服侍神，我就心满意足，我就心甘情愿的服侍你当宣教士。结果一天在等大一，没有，第二年也没有，到毕业的时候还是没有。哇，他那时候开始心里动摇，很痛苦。他说，神啊，你怎么这样啊，我这么爱你，我把自己都要献给你当祭物，你怎么没有帮我开个路给我一个先生呢？他这样子了，他心中 不安，劳苦愁烦，没有力量在服侍主。突然有一天，他跟一个牧师说：“你不是自己的主，上帝是你的主。当你自己献上当活祭，你说主权是属于你，怎么知道你结婚是对你最好？说不定你一辈子是单身呢、啊，说不定上帝就是要用你像单身，能够更加把你的时间去侍奉别人呢、啊。”知道，我们常常以为我这个想法是最好，最好就不，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怎么样道路，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是我们人认为最好也没有错，我们是应该用脑筋去思考计划，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是最聪明最有智慧也最慈爱的，他的安排不会错误，他的想法比我们还要聪明，我们必须要相信他，把自己主权交给他。后来这个姐妹果然被上帝大大使用，在宣教士工厂做了5年之后，上帝有一天突然跟他供给一个宣教士的伴侣，两个人结婚。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单身，可能是我们人可以计划，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主权交给神，这是叫做作为活祭，是有痛苦，但是其实最好，我讲最好第四点，我讲了什么叫做活祭。第一个，把自己整个人当礼物供给神，他是我的主，我主权完全交给他。第二个，他这是出于感恩，出于上帝这么好爱我，这我给的不是出于惧怕，不是出于好像应该，这种都不够，很感恩，常常活在爱的心给他。第三个，他是会有痛苦，一开始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喜乐，越有力量。第四个，这也是最聪明的，保罗怎么讲，如此侍奉，他这个侍奉这个字原来叫敬拜，就是说你认为最敬拜，就是说我认为人生最我的最爱，我的最有盼望，最大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敬拜，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人都在敬拜，right？我认为这个给我最大的安全，我就要抓住这个，我人生有这个我就成功了，我有这个我就很满意了，我就可以死了，人生倾全力的去为那个，那就是你的敬拜。我们人都在敬，没有一个人活着有些人敬拜，只要我的儿女，哎呀，他将来做的很好的孩子，有好的工作，有房子，生的孩子很乖，我满足了，我死都可以他的敬拜儿女。谁有些我只要创业成功，我只要我的同学说我在本界里头我是最成功的人，他人生清泉，这不是不好，我刚刚不是讲这是不好，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你的最爱，你把好东西，这些都是好，儿女金钱房子都是好东西啊，名望这是好，你把好的东西变成你人生的最爱，那你就是你敬拜的对象。保罗说我们人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敬拜，最聪明的敬拜就是敬拜神，就是说你应该上帝是你的最爱，最大的满足喜乐，这不是知识，这是你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你把那个当第一当主的时候，其他你的儿女你的金钱你的工作都成为祝福，如果你颠倒秩序你会很痛苦，所以他才说这是最合理的最聪明的。为什么合理？因为上帝比我们还要聪明，上帝真的比我们还要聪明，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比我们还要爱，还更有爱心。你上帝做主，你会活出上帝的爱，你让上帝的爱充满你，你会活出上帝的爱，你让上帝的话语智慧充满你，享受上帝的话智慧在那边主角，你会发觉活得更有智慧，最聪明的敬拜。因为人生都在敬拜，人生都在献祭，都在献祭，都在供祭物，但是你如果那个给的对象错了，你是痛苦的，你没有用，你甚至于常常会失败跌倒，还会痛苦劳苦愁烦，但你真正的把主权交给神，那是最聪明的，你最后想的就是平安喜乐有用丰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不断的连 初的时候我看世界日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很好跟你们分享。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网站，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辅导师，他叫 Mark Manson。 那篇文章如果你们看世界中国报纸会看到，他说给30岁 的人的10个人生功课，哦，很好，给30多岁的人人生最重要的功课。这个人很聪明，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也会做研究，他去调查很多成功的人士，调查40岁、50岁。他说你30岁，如果你现在来劝告人家30岁你觉得人生最重要应该注意些什么，那这里他给了10个啊，有一本，他有一个网站，一本书的，都不是，世界日报只盯了5个，其中一个我很感触，他说不要太在意未来，你没有办法预测5年之后的事，真的是这样，你没有办法预测5年后的未来，事情总不会太尽人意，不要老想掌握你人生的方向，为自己和家人制定目标努力是对的，但也不要有压力，你只要保持随时进取学习的精神。那这世上的人都这样讲，你只要保持随时学习进取，你可以计划，你也应该的，但是你不要太在意，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5年后到底会发生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一样，我们人要计划，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的主权在神的手里，你必须把你的主权交给神。我们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亲近神，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提醒我们应该怎么走，该改变就改变，不改变就继续努力，让上帝来心意更新，这样你就会查验，你慢慢就会发觉什么是上帝最美好最好的旨意。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好像有时候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第一个，他没有先把自己主权交给神，他即使上帝提醒他，他也明明有人提醒他读圣经，他总是因为他的自己还是把自己当主，他没有办法体验到什么是神最美好的旨意。我们必须不断的这样操练，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精髓，作为神的记录，把主权交给他，不要自己当主。第二个，那你怎么体现呢？我讲的什么是祭物，有痛苦，但是是很聪明的，是一种很感恩的、喜乐的，知道神这么爱我，最有聪明的，我给他当主绝对不会错，有这个信心。你不断操练，你真的会，生命会被神带领，你会有力量，会能够对付很多困难的。第二个，你怎么样实际的体现呢？保罗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每一个层面的，你看保罗讲什么样？他不是说把我的心给神，很多基督徒把我的心给神当主，而自己还是生活当主，要生活每一个层面的，所以他才用身体啊，身体也不是说没有心，身体代表一个人所行所做，身体是我们内心的表达。保罗当讲到身体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生活每一个领域，包括我的时间，我的找工作，我的教养儿女，我的教会侍奉，包括我的人际关系，我是不是有不断的用神的办法、神的旨意作为我的引导，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呢？我有没有不断心意更新呢？每一个领域的基督教不只是一种心灵的宗教啊，我喜乐平安就好，然后自己日常生活活出来，没有把神当主，不。每一个领域都要把上帝当主，包括我们交朋友，包括我们养育儿女，通通都要让神做我们的主，这样我们才可以慢慢的明白神在带领我人生走什么路，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最好的旨意。所以我有时候教会弟兄姐妹，他有的一些工作很好，教会最近有一个来跟我讲，他工作很好，他牧师，我现在有机会创业，中国大陆要给我2000万美金，要让我创业，我就马上问他，他太好，他才问我说，你说我觉得这样对不对？他大概50岁左右，这样对不对？我说第一个，凭你内心想做，你想做，大概上帝想你做，第一个，他用常理推论， 你这样做是不是那边的合作，你这个工作这个创业是不是真的是你的专长，是不是有用，是不是真的会赚钱，常理你是不是，你这个创业以后你是不是能够保证你现在在一个美国大公司很安定的工作可以到你退休，你这个创业是不是你薪水变少了，很多 startup 现在变少啊，你有没有影响到照顾你太太的生活，就 common sense， 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说你太太不高兴你还去，你牺牲你不照顾家庭你去创业，你在为自己雄心，你先想好这个，你有没有尽到家庭的责任。我问他，你有没有当你这样辞掉一个安定的工作去创业，你是不是可以保证你儿女有大学教育的经济，你有没有考虑这个，你太太是不是愿意，你到中国常常出差你太太会不愿意，如果这个都要不要做。第二个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那从神的角度你怎么样把这个创业跟你是基督徒，耶稣是你的主，是你最大的敬拜，怎么连在一起，你怎么连在一起，你只是为了赚钱啊，赚钱以后就自己享受，还是说我认为上帝给我这个财，我赚钱以后我在将来我还是要在神的国度有过大的扩展，你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下。每一个领域都要想到上帝是我的主。第二个，怎么样体现上帝是你的主，神是你的主，怎么样是你是他的活祭，你整个主权交给你，要一次决定性的做，但要不断的更新。你知道这个字呢，保罗在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献上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动，内心里鼓励你，你既然当基督徒你一定要操练一次性的就学习献上。很可惜了，我当基督徒没有牧师教过我，所以不过呢我发觉很多基督徒也不错，可能装逼，以前我发觉很多教会那个夏令会的时候的讲一定说要不要献上，很多人就到前面线上，牧师我要线上，不过回家以后又拿回来了，又不线上。但是一次性还是不错的，因为上帝鼓励我们要一次性，要知道实在是很美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过，我把鼓励你们真的要自己今天回家，神啊，你实在太爱我了，我一生要把你当主，你才会有平安喜乐，你才能够有知道神的旨意。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女儿呢是从小就是很乖很爱念书，也是好学生，成绩很好，念名校她也是这个教会固定敬拜，也常理服侍。可是后来人生呢越打一打去，自己念书以后被我保护惯了，自己不能做决定，你知道吗，那搞得我很火大。有时候她在教会在学校里面功课方面，爸爸我到底要修什么专业，我要不要改系啊，我说你自己知道自己怎么问我呢。到后来呢很多男生追她一下来这个的，爸爸哪一个更好，我说你自己心里不知道谁是更好吗，后来找工作也有三四个工作的，爸爸哪一个工作最好，我说你这不能做，你神给你白白聪明，你怎么一点都不能祷告吗，祷告，他说我有祷告，我就是一下这个第二天又改变这个，三是不定。后来我知道原来他没有自己把自己把神当作他的主，他没有把主权交给神，所以他常常忧虑劳苦愁烦。所以那有一年我就突然我就跟他，你一定要信，我跟他写信，你一定要把上帝当你的主，你按照你的聪明智慧去设，你心中有平安觉得对就去做，就算你走错你也不要怕，上帝会改变你，会更正你的，真的，你把主权交给神，你就算是做决定错误，上人的脚步在神的手上，他是爱他的儿女的，他慢慢会修正你，你不要担心，你不要不走出去。我看很多教会弟兄姐妹，明明我看已经是很清楚就要做那个，他还在那怕来问来问去，有时候我跟他祷告说这个做，后来好好去做，第二天我的牧师又没有平安，我说你永远没有平安，因为你没有把主权交给神了。必须把自己一次性的这样的经验，但是不够，要不断的更新，难就难，要一次性的，然后常常在祷告默想，每一个人我是不是真的碰到我是不是神是我的主，所以才会下面说你们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指的是我们每天的读经亲近神，让圣灵来改变我们心，但更重要的是圣灵的提醒，上帝是我的主，每天要知道说神是我的主人。你知道我 最近还在学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常理呢，我应该想退休的年龄呢，我明年就65了，教会呢跟我当时请我去的，他明年就快完了，再一年我就可以退休了，我可以到处啊，不要做太累的事，因为教会很难，因为都领导的工作都很难，我可以到处教导，帮助当宣教，也要帮助人家，我很想。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按照，我常常提醒不能按照自己旨意，为什么？因为教会他们现在正在建堂，他们这时候如果换牧师，他们会很紧张。啊，他们已经常常来跟我讲，牧师你再待几年，那我说不行，不行，我真的一年就好，我不行，牧师3年，最后我跟他negotiate2年，啊，这最多再加2年就好，我身体已经越来越累了，不行，我必须要看上帝，所以我必须要让神来带领。所以我虽然跟他们讲了，我就说再看嘛，一年一年算，不要想你能够决定将来，把自己主权教会主人交给人，弟兄姐妹你们也是要这样。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你，将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每一步一步紧紧的跟，不是说不能计划，是要安排一点，但是不要好像说这样安排就不能改变，好像就会死掉一样。 No， 我自己也在学习，我安排现在我跟他们讲好，我在加两了，说哎，一年加我在3年，还在那边在庄弟兄，我还在那边受苦3年了，我在这个教会受苦3年，3年之后我很想退，希望真的是能让我退，但我也不敢讲，不敢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次的决定，又不断的更新。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更新，这是你怎么样体现神是你的主要学的。第三个，你怎么样体现？看自己看得正确。保罗说下面你看，他马上讲到我们人际关系跟一起基督徒神的子民在一起怎么样被神使用，荣耀神，神借着教会来造就我们，我们是一种他，我凭着所赐的恩，保罗说神给我这恩典，对你们每一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自己很合宜。我们每一个人都属神的，神对我们天生有才必什么有用，上帝生我一定给我一点才能，上帝拯救我一定已经把一些在教会侍奉的恩赐给我，我们要慢慢的借着大家彼此的认识，彼此的操练，慢慢知道说我做什么这合，而每一个人都有。保罗举了一些例子，今天我们不讲，他说有些人合适做教导，有些人合适做预言，就是能够发让神的话发光，有些人能够执事，就是啊教会侍奉各方面的事工，有些人做治理，那就领导教会，有些人做安慰人的劝化，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保罗说看自己，不要把自己，我常常看到很多去，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牧师我叫你，我请他服侍，我不行我不行，过度谦卑，而不是看自己合宜。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不会过度谦卑，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该谦卑不要骄傲，但我们也不会过度谦卑。过度谦卑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表示自己这个人不敢把自己主权交给神，还在保护自己的面子，怕做不好人家会笑我，或者是说哎呀我这样做人家会批评我，保护自己没有把主权交给神，但也不能看自己太强，哇我什么都要做，头我都要做。我从前在黑沃教的服侍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突然来跟我说，牧师我要去神学院念书。我说那你先生有没有答应啊？她说我先生没有。我说没有，你为什么要去念书？牧师我想将来当传道。我就去问她先生，你为什么不给她念书，她这么想要服侍神。她先生说我看她不合适不合适，后来我实在很难调解，这个姐妹要去念书，先生可能考虑家庭的家庭需要，因为两个孩子准备要念大学，你去念神学，不，那个姐妹不止不赚钱，还要花钱去念神学，那先生没有感动，她硬来。后来我就实在是很难，我说我跟这个姐妹说，你先生靠他一个薪水养个家也不容易，你现在你神学，他也觉得好像不是时候，你一定要念。我自己出钱，我以前工作我有积蓄，我那我也没办法，你自己有你的这个什么私房钱是不是？我就跟先生劝一下说，哎呀算了算了，让他去念吧，不然你这样吵架也不好，给孩子看，反正念神学也是将来在教会教导也不错，至于是不是当传道以后再看吧，啊，就是让他念。 啊，我做错了决定，后来才觉得越来越骄傲了。在教会他突然，牧师我要讲道，我说好吧，你先在小组带查经好吧。我给他带，本来他还不是领袖，我给他带个小组，本来20个人，最后只剩一个，大家都不来了。我说你怎么回事了？我说那这样好，我教你好不好？我教你，你每次带查经，你来跟我教你技巧，教你圣经解释这，并且知道怎么样让别人发言，不要自己抢着讲。哎，他也不来学，他就我要讲道，牧师要讲道。然后呢，后来不给他讲道，我们在守圣餐，圣餐是纪念主，感谢他起来站起来讲道，讲个20-30分钟，别人都没有机会纪念主啊，只是头痛的要命，整个教会都是麻烦。看得自己太高，我们一个把自己主权交给，因为不是为我，神是主，让神来带领，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主在那边？你知道很多传道人失败，就把自己当神，我要这边建堂，我这边教会干什么，结果别的执事也没有印证，他自己是自己的主嘛，他没有去大家一起祷告看看众人的意思，他自己把自己当主，所以难怪他到哪里牧会2年就跟教会的同工吵架就走了。你说不一定做神的工就是把神当你的主，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信徒也一样，我女儿一样，每一个小你要真的是上帝当你的主，你生命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不是说我们不要聪明，我们也要读神的话，用智慧思考，理性思考，但记得不要怕，上帝是我们的主，交给他，他一定会带。所以这是啊，我们要看自己看的合宜，这就是保罗。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在教会开始看自己合宜的时候，我刚刚没有讲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看的合宜。世上的人呢，不容易看自己合宜。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像马英九总统，我要当总统，结果你看做了最后失败，他其实不合适嘛，对不对？不是吧？所以世上的人为什么不容易前面看？因为他把自己当主，他要当英雄，他要自己有一个计划，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要让人家高举我，我要成功，让人家说我是圣人，我是中国历史留名的。结果呢，最后看自己超越自己所能的。世上人还会过度谦卑，为什么？当失败以后，我不行了，怕了怕了怕了怕了怕了，没有被饶恕，没有被肯。我们基督徒不会骄傲，因为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不可能骄傲？真正基督徒不骄傲，因为我们已经破产的人，你知道吗？真正基督徒是知道在谦卑的人怎么样有福了。虚心破产，虚心这个字叫灵性破产。基督徒都说在神面前我实在一无是处，我真的是大罪人，我真的是没有达到神的标，我们都已经破产过，怎么会骄傲？没什么好骄傲的，不需要再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地位来巩固。这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靠自己多棒来巩固我们自己的形象或我们的安全感？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必靠我说我地位很高，我很有钱，我很有成功学位，然后我才会接纳自己，然后说哦我很不错，才开始平安？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人家的接纳，上帝已经白白的接纳你了，白白的肯定你的称义，就是肯定嘛，因信称什么称义，上帝已经认可你这个人，你还在那证明什么？我们不需要去看自己更棒，但我们也不会过度谦卑啊。我们知道我们是重价的，神很爱我，上帝要用我，我有一些东西不管大小上帝可以使用，我们一定会看着。这就是好最后一点啊，活祭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你怎么样体现？你必须体现在一次的决定，然后不断的更新 renew。 你要知道是生活每个层面都要承认神你的主。第三个，你要看自己何以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敬拜主。最后，你怎么样能力？这个很难。我刚刚有没有讲过线上活祭很痛苦？来，像杀一样，你看每一个人献礼物给神，杀杀杀杀杀，动物杀，酷给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自己要做主，要杀掉，很痛苦的，一开始很痛苦的。你怎么有这个力量？你的动力从哪里来？其实刚已经开始讲过了，想想上帝多么的爱你，我以神的什么样慈悲劝你。我以上帝这么样白白的爱你，白白的接纳进来，称你为义进来， 你知道称义不只是赦免，很多基督徒以为我被神赦免罪了，赦免没什么，赦免就是说算了，你庄弟兄得罪了算了，走，不罚你，不必罚，走，你看称义说进来，庄弟兄进来，坐在我的家里跟我同坐席，庄弟兄坐来跟我住一起，你是我所爱的，进来，过去你的失败都没有关，进来。称义是比赦免要大很多，上帝是伟大的神，要关进来吧，孩子，你们都罪了，进来跟我一同坐席，不要怕，你们的罪完全被洗，就变成进来跟我同享永远的荣耀，进来跟我同工，被我使用，进来继承我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你要跟我一同做王，进来接受我每天的安慰跟你的爱，不要怕，这是称义。只有你常常被这个思想浇灌你的心，你自然就会动力献上那个东西。这个痛苦算没什么痛苦的，因为这是从理智上最聪明的，因为我们的神的智慧比我们更有智慧来，我们还不知道爱自己，神都爱是最大，你怕什么？把主权交给他。然后第二个，他这么爱你，你被那种融化，你的心甘情愿意成为他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实在太爱世上的人。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不认识你，远离你，人的灵就死了，没有办法体会到永恒的事，体会到什么叫真平安、真喜乐、真永恒、真意义。谢谢你，你为了拯救世人，你用了一个实在是世上的人都想不到的办法，就是你白白的就把赦免、把肯定、把那永恒的荣耀、永恒、永生完全的除掉，赐给我们，不需要我们去赚取，不需要我们有多好，是白白的。但是神，你不只要我们享受永恒，你在这世界上你也预备我们的更好的道路，是与你同行，有用，祝福别人，因此我们发觉自己被你祝福，服侍你，因此我们发觉我们也被人服侍而喜乐，能够胜过罪恶、劳苦、愁烦、不平安。你告诉我们，你是这么慈爱，我们愿意像保罗所讲的，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若我们当中有信主还没有把主权交给你的，求主你自己亲自的让他们明白感动，把自己主权交给你，因为你是最智慧的、最爱的，你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主，你也帮助我们，若以前献过的，你让我们每天更新，像孩子每天都要更新，不要自己想做主，你才是真正的主。求你带领我的道路，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道路，让我们在今生越走越勇猛，越走越有力量，蒙主使用。像保罗，他到最后他说，我该打的仗已经打过了，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感谢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求你更新我们，让我们胆敢的把自己献上，成为你的儿女的贵重的器皿。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